今天的好物推荐是 C. Jolly 燕麦沐浴系列洗发精，有两款，复苏洗发精和锁水护色洗发精。复苏洗发精可以平衡油脂，防止发丝断裂，增加丰盈感。锁水护色洗发精适合染烫后头发需要特别照顾，也适用于中性和干性的头皮。洗发之后最后一道手续就是护发了，滋养护发素内含的成分可以使头发有光泽不干涩，锁水保湿，改善受损发质。舒肤沐浴露内含芦荟、尿囊素、金盏花，适合肌肤过敏、粗糙、容易干痒的朋友。产品组合可以依自己需求选择，每罐是500ml。当初我认识老板娘的时候，对产品不够认识，所以我决定要用到整罐再来谈优惠价。那 DK 因为是每天都看心情使用不同洗发精，复苏洗发精洗完之后很清爽、很保湿，一年四季都很适合。他说烫发之后很怕变成稻草，所以开始勤用护发素，效果真的很不错。我自己本身是燕麦控，吃的、用的、擦的、抹的，只要是燕麦的味道我都很有兴趣，很喜欢燕麦味道带来的那种疗愈感，温暖温和，这款味道刚刚好。我首推沐浴露和护发素，已经是我天天的洗澡必备单品。这次准备要去美国的行李，板娘特别拿了旅行组给我使用，让我在干燥的天气下也可以获得保湿。如果没用过想尝试的，我也推荐先用用看旅行组。洗发精两瓶，护发素、沐浴露各一瓶，每瓶50ml，出国旅游都很适合。这牌子是法文，叫做 C. Jolly， 谐音叫做谁救你，就是让这款燕麦沐浴来救你。现在原价88折，当期最低价，现货供应。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官方赖客服洽询。记得点文字资讯栏的专属网址，可以看到所有优惠哦。晚会的故弄学区，我是地嫂，
我是 DK。在这个节目开头，我想要讲一件事情，那这个是悲伤的事情啊，就是六人行的马修派瑞在我们录这一集的时候，昨天晚上过世了。
是，
他是在浴缸里面过世，
溺水。
对对对对对，我会觉得这个是人生无常，因为他年纪才54岁，是非常年轻的。那马修派瑞虽然我没有看六人行，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看那种就罐头笑声那一种我觉得我会出戏啦对我来说会出戏，但是马修派瑞我看过他非常多的搞笑的电影，他不只是演影集，他其实也算是个电影咖，
对，
他的电影都非常的好笑，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
对，
我想活到36岁这个年纪，是不是看到死亡事件是会越来越多的，就包括名人的死亡或者是周遭亲友的离开啊。
是，
好吧，我觉得这个开头是不是有点太沉重了呢？
但毕竟这个新闻才刚出嘛，因为你有在 follow 他，所以你当然会有感触啊。
是对啊，真的是会觉得遗憾遗憾那人生也是无常，所以我们今天有想要做什么事情赶快去完成。
是，对不对？这是我的新闻也会告诉你一些励志的事情。
诶，刚好搭一些励志。好，我们现在就转换一下心情，
对，
听D嫂念新闻。新闻自助餐，
菜色不简单。
好，第一则新闻来到的是日本。
对，日本这个新闻是非常励志的，你要仔细听。有一位85岁的汤前先生呢，他在退休后大概73岁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了第一场的马拉松，大概是5公里的赛程，是在日本的冈山市南区。那时候他第一次参加，所以他5公里呢跑了35分钟，脚抽筋，他觉得有点失望，但是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
他就是想要一直挑战了。
对，
而且他第一次参加，竟然是70几岁的年纪耶，我觉得非常的难能可贵。
对，所以从那时候他就觉得说，如果今天跑步就一定要练习，那我就天天跑啊，我跑到可能越来越好，是不是成绩就越来越好？所以他开始每天早上就起来跑5公里到10公里，每天这样练。然后人生第一次完赛全马是在10年前的冲绳马拉松，成绩是5小时12分钟。
哇哦，你要我跑5个小时？我真的觉得不行欸。
对，但中间不是都会短暂休息喝个东西，对不对？
可是
我看过。
对啊，可是 我真的觉得，就以一个年纪大的人来说，就长辈的年纪去跑这件事情，去完成这件事情都是非常励志的。
没错，所以他目前为止已经参加过大概50场的马拉松赛事。那79岁的时候就以4小时18分钟创下个人的最佳全马成绩。那他过去曾经跑过5次的冈山马拉松，全速完赛。那之后汤浅最后就定居在冈山， 就他觉得说这个地方就是他在地的马拉松魅力的赛事，你听懂吗？哦，
会不会是那边跑马拉松特别的舒服，就有一些地方它是
很适合
气候宜人的
环境啊。
可是我没办法评论，因为我没有到过冈山。
对，
我是在
高雄冈山，
高雄的冈山服务了十年啊，
就是在高雄这个冈山跟那个冈山差很多，所以他就说他住在那边。然后还有一个是令人感人的原因，就是说他的太太啊，其实有时候会陪他去跑这个马拉松，不过呢去年开始身体不是很舒服
啊。太太年纪也大了，
对，所以他的太太是86岁，然后需要有人照料嘛，所以汤浅就觉得我是不是不要再跑了，我为了太太就是先取消这个比赛。
就是可能有一些要照顾太太的地方，
对，
那你参赛可能一整天就耗掉了，
对，因为你还要休息嘛。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太太这样子他自己觉得啦，他不应该去耽误他先生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就跟他先生说、哦、没有关系，我一个人是没有问题的，你就参加吧，而且我觉得这可能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比赛了，毕竟我们年纪都很大、嗯、那就把它完赛。然后这汤浅先生自己就讲，我的心态很年轻，但是我你身体是真的是逐渐僵硬，所以我会尽量完成这个最后一场冈山的马拉松。
哇，感人耶。
对，
我觉得到这个年纪就是没关系，我就是尽力完成一件事情，然后我不要有遗憾、嗯、不要有任何的后悔，对不对？
对，因为已经到真的80几70几的时候，你能做事情真的有限嘛、嗯、毕竟体力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再怎样都不可能像25岁那样，
没有错，
所以你能做多少就算多少，
想要做什么事情赶快去完成。这个其实呼应到我一开始讲的事情，就马修派瑞竟然54岁就离开了世界，所以那他那个85岁他还可以继续想要做任何的事情，然后他太太也是支持鼓励的，
没错。
这个第一个我想到就是说人生无常，然后你想做的事情赶快去完成。第二就是人口老化的问题、嗯、人口老化一定会面临到照料啊照护啊，因为我常常在做社会案件抱歉，接下来又要讲一些比较沉重的，就是有一些照护不来，然后可能就带着他一起离开，这种事情
遗憾
其实越来越多、欸、
嗯，
对啊，
这就是会也会让人家很难过啊。
对，所以一定要去完善这个照护的机制
规划啦。
对，那我有个同学他目前正在开养老院
啊。你有同学哦？
我当然有同学啊。
谁啊？我怎么不知道你有同学？
我国小跟他很好啦，那当然后来就是逐渐的淡掉。
你哪一个不是这样？
每一个都是这样。不过我知道他正在做类似养老院的院长。
你确定？
他是管理养老院的。就是他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要去集资嘛，然后因为他也不是富二代啊，就是要开一间当然是需要一些经费。那他有看到说这个社会人口是逐渐老化，所以他就决定做这一行。
嗯。所以他现在目前做怎么样？
不知道，因为没有跟他联络了。
那你怎么知道他开养老院？
大学的时候有跟他接触啦，然后
大学就开了？
不是，之后
哦，
毕业之后，然后逐渐知道说啊、他是有觉得说做这一个，第一个可以帮助人，第二个也可以养活自己。
嗯，
养活自己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啦。那个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商机啦。
对，
但是我觉得他的初衷就是说要照顾好老人这一块，因为我阿嬷最后很老的时候已经行动没办法自理了，然后我们家就决定，不是我啦，是我们家族的长辈啊，就觉得啊，把他送到养老院。那我们当然有看到养老院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子的，
对，
所以不知道我们老的时候会怎么样。
但是送到养老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家人要工作，你没有时间去照顾、嗯、
他是24小时全天候的照顾。那我爸爸也很孝顺，他是几乎每天都会去看他，
因为他把他安排在一个离家里很近的养老院、嗯、每天都可以过去。
对，然后我们也会跟看护交谈啊，就是了解一下阿嬷的状况这样、嗯、然后直到我阿嬷最后离开了。
阿嬷是不是因为有帕金森氏症？
他
还是失智，
类似，就是 脑袋越来越模糊这样。嗯，我相信人的脑袋也是会老化的，它跟其他器官一样、
啊、
那一旦脑袋老化，它就可能不太认识你这个人是谁，
对，
或者是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它是有点模糊的。
嗯，
对，
因为我的长辈们，就是我爷爷奶奶阿公阿嬷那一代，就是只有阿嬷有失智症。
嗯，
所以到最后你跟他讲名字我是谁的时候，他当然不知道嘛。
嗯，
但是因为他躺在医院10年，不是养老院哦，是医院。所以那时候、
哦哦、我知道你意思，医院非常的昂贵。
对，再来是你看护要另外请，
嗯，
不是说医院的钱而已，
嗯，
你还要再付一笔看护钱。那时候都是其他亲戚在帮忙阿妈照顾这一块，但是躺十年这件事，像我妈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她都会觉得说，其实那十年是不是在折磨阿妈？
嗯，
她会这样想，她会觉得说。不是说我想要阿嬷赶快过世，而是说我们这样子对他，他到底是开心还不开心？
对，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汤浅先生，
嗯，
我觉得他以85岁，然后都还行动自如的一个年纪，我觉得他是过得非常幸福愉快的，
而且可能听起来算是心理蛮健康的，
嗯，
心态都很健康、嗯，所以才会去参加这些
对啊
外面的活动嘛。
哎、啊，我不知道我们老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那就再说吧。
对啊，不过我还是觉得起码第一个财务状况要先规划好。
就是你要有那个身体才可以去享受财务啊。
我好像是在教人家什么事情，然后我其实我没什么资格啦。
对。
我才36岁、嗯、是有什么好资格。
而且也没有钱有什么好准备。
对，可是我觉得36岁就是我快要到40了嘛，好像4开头已经在我前面了。那第一个我面临的就是我爸妈的老化，我岳父母的老化，
对，
接下来我们也是要负起这个责任去照顾他们啊，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老化，
对，接着就是我们，
没错，
对。
好，下一则新闻也是日本，今天都日本新闻，不好意思，因为其他国家我没有看到比较适合分享，
没关系，因为你接下来要讲这个地方我相信很多人有去过，
对、就是、
不过我们没去过、
嗯、日本的大阪道顿崛。
哎，你有去过道顿崛吗？
我去过大阪，但是我没有去过道顿崛，不知道为什么。
对啊，很奇怪，道顿崛应该是必去的景点，因为它有一个跑步的那个招牌，那个是一定要拍照的呀。
我好像只去过京都，没有去到道顿崛那个地方、嗯、因为我是跟老人团啊，老人团可能不太喜欢去人多的地方。
哦，道顿崛一定是一大堆人在拍照的。
对啊，然后你又要吃饭排队的，那时候阿公还在，你怎么可能把他带去人那么多的地方？
嗯，
所以道顿崛这个地方呢，有个很知名的叫做金龙拉面，就是你经过会不经意看一下说，哎、欸，那边有一只龙，就是他的招牌、
哦、特色，就是有一只金色的龙，
对，
就是他的一个招牌，
不是金色的，就是龙啊。
哦，不一定是金色的、嗯、
不是，好像是绿色的，就是龙的本身颜色，
这七龙珠那只龙嘛。
总之它就是盘踞在墙上的巨龙头，然后整个延伸到外面，再加上龙尾呢就从侧墙突出悬空，所以它突出的龙尾呢就成为了今天的这个新闻问题所在。
哦，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拥有金龙拉面旁边的土业公司认为说，你这个立体的招牌尾巴以及这个屋檐已经突出到我这个土地上方了，所以他就诉请法院要求金龙拉面拆除这个龙尾。但是金龙拉面有说，我这个拆除龙尾可能会造成品牌形象下滑，带来重大损失，所以他也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求。
我了解，就是双方都有各自的理由啦，
当然
当然就是会坚持在那一边都不退让，那这时候法院这判决就非常重要了，法院才是一个公正的一个中间的人，要去裁决这样的一个事情啦。
你这个废话都没办法让我插入欸。
而且
我已经要讲了，就你还在
而且还是那个重复你的话，
对，
只是把你的话重新讲一遍。
我想说你应该差不多了吧，我要讲啊，结果你还继续讲。我嘴巴就张开了。
我跟你讲，很多人都这样啊，就是讲一些好像他讲了什么，但是实际上听起来他根本没在讲话，他只
是
在
讲话，
只是在鹦鹉式的行为这样。
所以我真的要讲了，大阪地方法院10月26号，也才前几天而已，就做出判决了，突出的龙尾跟屋檐已经侵害到原告的土地所有权，命令金龙拉面要拆除。
对，其实我也猜得到了，
对啊，
因为它突出是一个事实，
对，
对不对？
不是说造假还是怎么样？
对，它的确是侵犯到别人的领域，
嗯，
所以在法律上这个应该就是要拆啦。
嗯，所以有些民众会觉得说啊，这个龙尾很可惜，因为毕竟来来去去看过好多次，那龙尾也算是蛮显眼的，这样子消失好像有点可惜。那现在负责这个巨龙招牌这个公司的社长他有讲，作品中的一部分如果不见了，虽然不会到非常不爽，但是心情会有些落寞。所以他有在想要不要评估上诉。
他不太愿意拆耶。
应该是说他可能知道真的有一些不 对，但是他又觉得我的作品被拆了，我不是很高兴。
啊，其实我帮他讲白话，其实我就是不爽你要拆我的龙尾了。
对，
可是你的确是侵犯到别人的空间，这个也说不过去了。
对，
我们凭良心讲是这样，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判决就是这样。那金融拉面就可能之后要评估要不要上诉咯，因为这可能还要很多年的时间。
对对，那如果你刚好在这个道顿崛嘛，
对，道顿
道顿崛，哎，赶快去拍照，有可能要被拆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是很稀有的，是一个招牌的话，欸，拍个照拍个照，也许明年就没有了。
对，因为它在商店街里面，它不是在外面外墙看得到的地方，嗯，所以你要走进去看才看得到。
害我想去日本了，上次去日本给我的回忆是蛮好的，
哦，就是第一天哇哇哇的。
不要再讲这个了啦。
你知道我在学什么吗？
巨婴哦，
不是，我在学你玩大风的，那是谁，
哦，
那是谁在挖
金贝贝，
金贝贝会挖挖挖挖。
大家可能听不到我们在讲什么啦，因为我睡前呢都会玩手机版的大富翁手游。
对
对，
就是单机的那种嘛，
单机的
跟电脑玩。
我绝对没办法跟别人玩的啊。我很讨厌跟别人接触，欸，
所以那时候我就听到哇哇哇，我想说到底什么游戏，就看一下啊，什么金贝贝啊。
大富翁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回忆，欸，我小时候都会玩大富翁啊。
我也是啊，
所以我看到他出手游然后又是免费的我都会玩。對，啊，
你重点是在免费吧，
而且我都会玩到睡着，然后手机掉到地上。
然后我之前小时候有买过他们的那个，那是那时候还是 VCD 吧，
嘿，
你要装在电脑版的那种。
对 对光碟，然后安装，按那个安装键，
对，然后再选择角色什么的。那时候我有玩，我之后还有玩虚拟人生电脑版。
虚拟人生，
嗯，
好熟悉哦，我有玩过，欸，
就好像是美国的吧，他们会有很多美国的家具电器，
哦，
就比较不是偏亚洲型的那个房子的建造，会有庭院啊烤肉那种，你有玩过吗？
好像没有。
好，那算
了， 我想错了，我刚刚想错另外一个游戏。
好的，那没关系，这就是我们，第二则新闻。第三则新闻就是也是日本，我们去过日本的时候有看过每条街，不管是大街小巷都会，
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的，好好
走音了。对，走音。因为上一集是李佳欢的声音，那下一集听到你这集，
我非常羡慕会有唱歌才能的人，啊，
对，我们先回来这里。
好，抱歉。
就是说贩卖机到处都有，那他们卖东西也是五花八门。
对，啊，我第一次看到日本的贩卖机我竟然很讶异，就是连香烟都可以贩卖。
蛤？
对，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啊，我觉得很奇怪啊。
啊，我觉得还好，欸，啊，因为我觉得像台湾的贩卖机已经很多元了，欸
欸，请问台湾的贩卖机有卖香烟吗？没有啊。
你的重点是烟是不是？
不是啦，我是说就是连这个东西都可以卖这件事情。
哦，我以为你在讲食物，欸，就是例如说一碗拉面什么的那种，我还觉得，
欸，好像有拉面的贩卖机，欸，
我记得食物上真的有在增加各种的贩卖机，嗯，台北比较多啦。
所以日本又加了什么让人讶异的东西呢？哦，
叫做火锅粥。
火锅
粥
mix 粥，
你可能不知道有一个，料理还是做法吧，应该说是做法，就是说你今天吃完火锅，你的汤底可能还有留着，然后里面还有螃蟹或者是鸡肉等等的，嗯，有一些餐厅会直接帮你做成一碗粥，
哦，
他把米饭倒进去啦啦啦，然后弄得很浓稠之后给你带回家吃，你这样就不会浪费了。
这个我觉得好像台湾没有这件事情。
有有有。
真的吗？
有有有。你可能去的餐厅实在太少了。
可是我有听说，就是火锅的汤底，就是煮过以后再喝下去的话，可能会有点过于营养，哎。
嗯，
对啊，
这时候没有办法跟你讨论有关健康，哎。
我只是说说。
对，所以这个火锅粥呢有两个口味，一个是螃蟹火锅汤风味，一个是博多水炊锅风味，就是类似鸡汤锅的味道。
我光是听到这个名字，我肚子就饿了。刚好现在目前录音的时间也是11:10啊，
所以这个商品
腰啦，
商品的发想其实就是我刚讲的，吃完火锅后想要煮的粥，然后让它有浓郁的味道，所以他想要把它弄成罐装的，让大家都可以用贩卖机的方式直接去买。但是民众就会怀疑说，啊，那个粥，欸，那是粥会有饭，那米粒如果粘在底部是要怎么办？
哦，这个问题哦，
对，因为它不是八宝粥。
可是我一定会想到八宝粥啊，八宝粥会在盖子上附一个塑胶的汤匙嘛？
对，
会不会是因为环保意识的？
环保
不要去环保意识的抬头，
有可能
这个塑胶汤匙就去掉了。
对，这边是没有特别提到他们有没有汤匙，他只是说这个店家是有建议你们就是摇均匀嘛，尽量摇，对，让他把那个下面的米饭倒过来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真的确定说它是不是会黏，不如你们就摇吧。
啊，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对，因为像我们有时候买一些饮料，不管是手摇饮还是罐装，还是要摇啊。
嗯，
但是 DK 都不摇，DK 喝什么都不摇。
那是你强迫症。
然后他就跟我说：“这好甜哦，这好咸哦，什么？”我说：“你都没有摇，你当然会觉得味道很浓啊，因为那味道都沉淀在最下面了。”
我跟你讲，这个回到我们星座的单元呐，处女座他就是要按部就班，他每个步骤。如果这个东西是要摇晃的话，你没有摇他就觉得很难受，这也算是一种强迫症啊。
但是如果你没有吃到这个东西的美味，你干嘛拿呢？
啊，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对啊，你
你有你的道理，我有道理，就像那个金龙要不要拆大家各方面都有他的道理对不对？
但是金龙最后还是要拆啊，
要拆啊，所以这是法院判决嘛，对不
对？
对
对。
可是你说真的要拆，那一方面另外一派的人也会觉得说，啊，好可惜哦，我好几年都看到那个金龙突然要不见了，那个尾巴不见了，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对不对？
因为我不确定金龙拉面开了多久，这个我没有查，他只是说很多顾客都知道这一件。
好，我们要不要拉回来这个粥的问题？而且我告诉你大家，这个粥它是热的对不对？它不是冷冰冰的，所以
我不能确定，就是说他们的贩卖机有卖冷跟热的，但是他这个粥是不是常温我不确定，可能要请日本的网友帮我们去看看到底是热的还冷，因为这个新闻并没有告知到底是热的冷。
欸，所以这个机台如果设在台湾，你会想要尝鲜吗？
我看他这个金额才新台币30元而已，应该是小小碗的，可以喝喝看啊。
三十元
为什么破音啊？
不是，我觉得30元很便宜耶。
对，因为140块的日币嘛，
啊，
所以我在猜可能它的貌数很小
哦，那
例如说
让你吃个味道啦，
100沫，
对，
或是200沫，我觉得。
但有时候中餐以后嘛，然后到下午还没到晚餐之前，你这个段时间会饿，我觉得买一罐粥然后鸡腰鸡嘞，
或是早餐也可以吃，
对，
赶时间的话啦，
对
对啊，所以这个粥就是目前好像是日本最新的产品。好的，今天新闻自助餐就到这边，接下来进行到伯利开杠的时间。今天的伯利开杠我们先来感谢赞助的朋友好了，以防我忘记，毕竟我最近记忆力差很多。第一位是嘉玲，他写说，你们好，很喜欢你们的欢乐气氛，可能我也是台南人的关系，我听到低嫂台语觉得非常亲切，我妈妈也常常会讲一些很奇特的台语，导致我讲台语的时候很容易被认出来是台南人。感谢你们用心做节目，我会继续支持的。
是的，各地语言都会有一些地方上的一些差异，口音啊，
腔调啊，
腔调啊，还有用词啊。
对，
如果是同样都是台语的话，都会有一些些微的不同的。
对，就像宜兰跟南部的很跟那叫什么很哦，
就是进喝价，
对，
宜兰都会进喝价，但是我们是进喝价，
或是就喝加，
就喝加呀，
对对对，
欸、他们就进喝加、哦，
对对对，是很用力的进，所以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啊，大家都听得懂，
当然当然，
对，所以好，就谢谢嘉玲。下一位朋友叫做上次那位包包被娃娃车勾到的女子，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投稿，就是她拖着一台娃娃车跟同学一直逛街，
我印象很深，
绕了一大圈，
她把一个娃娃车整台勾走，
对，
她的书包啦，
对对对。那他现在来赞助留言了，他写说 Hello DKD 嫂，听到投稿呢被念出来，我真的超级开心的。其实你们说我力气是不是很大，没有，我力气超级小，没有什么力大如牛，只是神经比较大条，才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之后有机会再分享给你们奇葩的事情。上个月有努力赚钱，所以我这个月就马上来赞助咯。哦耶，
好，感谢。哇，可是我还是觉得你应该是力大如牛。
没有，人家就解释没有了齁。
可是哦，这是正面的夸奖还是有点负面啊？力大如牛应该是正面的吧？
这没有什么正负面啊，就是一个状态啊。
哦，好好好。
对啊，但是我在想，他自己说他神经很大条，所以他也有可能自己力气很大，自己不知道。
对，我就想讲，这就是这个。因为你神经太大条了，其实你不知道自己力大如牛这个事实。
对啊，
他都已经特地赞助，然后说否认他力大如牛，
那我们还要讲，
然后你硬要说他力大如牛。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
啊、可以理解。
但这件事情真的很有趣啊，所以我们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也谢谢你的投稿。
是的，
好，下一位叫做狮子座的 Oreo。他写说 DKD 嫂你们好，我是前几天跟你们 IG 直播连线视讯的朋友，你们还有帮我征友的陈先生，本来没有听 Podcast 的习惯，是从 YouTube 一色档案知道你们有在做 Podcast， 一听就无法自拔，最近也投了几个以前发生过的类灵异故事，希望你们会喜欢，爱心。
好的，陈先生，希望能够找到适合的另外一半。
我们在录音的前一天刚好台北有个同志大游行嘛，
对，
那我看到台湾的那个风气其实是让我觉得很健康，
倍感欣慰。
嗯，就是大家勇敢的发表自己的形象，
是的，
而不是像以前可能会怕人家笑，
隐藏起来，
对，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
那有一些长辈当然可能从以前不太能认同，到现在可能渐渐认同，这也是一个大家慢慢会往前走的一个动力。对，好，那就谢谢这个陈先生的赞助，
请大家勇敢的做自己。
对，陈先生可能有些听 Podcast 然后没有看 IG 的人，我们要不要讲一下，不然他大家会觉得我们到底在讲什么。
哦，我们 IG 有时候会直播啦，那我们最近研发了一个
新研发
研发了一个新单元，没有错啊，用研发没有错啊，
研究发展欸，你哪里有研究发展，
就是我了解到就是大家会想要看这个东西。我跟别人视讯的时候是非常尴尬的，
他没有办法视讯。
哦，对，现
实不管是打电话还是直播都不行，
这就是为什么我三四年前就把 LINE 删掉，所以导致我现在手机完全没有 LINE， 因为我没办法跟人家打字，
真好，
然后也没办法跟人家视讯，视讯我觉得很尬，嗯，然后我就说，哎，那不然我就视讯给大家看好了，就跟陌生人视讯，那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所以陈先生刚好就是其中一位，那时候我其实是已经准备要关掉了，因为那时候已经一个小时了，我们的社交能量就是大概是紧绷，然后我就想说，欸，这个滑一滑，不然试试看，我就随机试了，就你以为我要关对不对，我就接起了陈先生电话，就是他，
陈先生也吓一跳，
对，他也想说，欸，你不是说要关了怎么，
对，他第一个反应是这样，
对，他说你们不是要关了吗，
他很惊讶。
对，我也只是随机，那就是谢谢你的参与，而且那时候很多人都在找陈先生到底是谁。
对啊，陈先生看起来就是斯斯文文的，
对，而且讲话
的年轻人啊，
嗯，口条也是很好，就是至少我听得懂的啦。
有人听不懂是蛮还好啦，
有些没有讲话，
啊，有一个超奇怪，有一个接起来超奇怪，因为他的镜头面对天花板，然后都不讲话，
啊，
我很怕他接下来要做出一些偏激的行为呢。
就是不知道没，所以就赶快挂掉，
挂掉，先挂掉再说，
因为很多不知道的事情可能都会发生。
是的，
对，好，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的网友投稿。
好了，今天投稿蛮期待的呢。
嗯，这样讲我是压力蛮大的啦。
不会啦。
就是说
请说。
第一则我们先灵异好了。
好的，
因为我们有一些网友很喜欢听灵异。
好，
但是 Amber 不敢听，他就会跳过。
哎， Amber 我跟你讲这一则还好了。 不会恐怖啦，不要跳过啦。
我有写时间点，所以你不用担心，反正就是跳掉而已。这是来自新北土城的 Toy， 他写说，在我高一的时候，我们家里养了一只约克夏狗狗，我们养它七年，从来没有听过它吹狗雷，
吹高雷。
对，那某天呢，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我姐看到我家狗狗突然间从客厅冲到哥哥的房间，然后再坐到哥哥床旁边吹狗雷。后来呢，又到客厅跟厕所间走廊跑来跑去，好像有人在跟他玩一样。那小时候阿嬷就跟我们讲说，如果狗狗会吹狗雷的话，就是可能会看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当下没有人敢出去看。到了早上，姐姐就把这件事情跟他们的班导讲，就可能聊天什么，就讲了这件事情。然后班导就说，你要不要凌晨的时候去拍这个照片给他看，就老师可能有灵异体质，我不知道，就可能老师有阴阳眼、
啊、开始有点恐怖了、就不知道会拍到什么。我 就听到这个部分的话，
但是我觉得更可怕的是他有指定时间，他说你凌晨的时候、
就是最阴的时候，
请你去拍那个走廊给我看。
我不敢听耶、欸、
然后你才跟 Andrew 说不恐怖，希望你现在说不敢听、
可是这个气氛有到。
对，好啦，这个照片呢拍完之后就传给老师，老师说你们家有没有晚上出去或是到一些奇怪的地方，因为我看到有个女生一直在跟狗狗玩，然后跑来跑去的，我是建议你们齁这几天看要不要多找一些朋友亲戚来热闹一下齁，就是把这个人气冲高啦，这可能是他建议的做法。
对对对，
没有说一定有个正确或错误，
就是信者恒信啦，因为我们还是老话一句，那你也可以把它当故事来听，你也可以真的相信都可以啦。
所以那天呢就真的找了很多人来煮火锅、那我哥呢就从房间走出来，一起聊天的时候聊到他前几天跟朋友去了一个很像酒店的废墟里面探险，他说他看到一双很破旧的高跟鞋，他还问我下次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探险。顿时我马上起鸡皮疙瘩，因为我没有跟哥哥说那个老师有看到那个照片的事情、所以他这样讲话跟姐姐老师说的就是不谋而合。那我就跟哥哥讲这件事情，他就再也没有去废墟探险，然后之后也没有半夜狗狗会吹狗雷，
吹高雷、
对，吹高雷。
我觉得这个还是科学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如果你去查 Google 说为什么狗狗会吹高雷，他就会说因为他有一些状况，不一定是灵异的状况了、
对，
但是就这个故事的脉络，我觉得
会让人家毛。
对，这个蛮适合发展成小电影就是短影音这样
谢谢你、
我家的狗吹高雷了，但到底怎么回事呢？结果于是我老师就叫我拍成一个照片，老师看了以后殊不知他竟然说他看到一名女子。
好了啦，你在写脚本念出来干嘛、
没有啊，现在短影音都这样啊，就是旁白会这样说啊。
但是我们现在 Podcast 没有画面谢谢你。所以这个投稿还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蛮富有想象力的，想象空间。
尤其是他说照片照给我看，
再来是他有一个脉络，就可能哥哥从废墟里面带回了一个女鬼，
因为还有看到一双高跟鞋，对，这也是蛮可怕的。
所以那个废墟探险，第一个要注意产权的问题，第二个要注意不要乱讲话，是不是？或者是不要乱带一些东西回来。
不要乱带东西回来，不能控制，听得懂意思吗？
哦，他没有把高跟鞋带回来，
不是、
那也太恐怖了。太恐怖，还该带回来，还放在床底下这样，那当然会出事啊！
是在捡回收，不是啊？我是说
太恐怖了，太恐怖了！
有没有带一些看不到的东西回来，没有办法控制
啊？好好好，那就是不要乱讲话。
对，但是
乱讲话有可能就跟回来了。
你刚讲那个什么捡东西，也是真的不要捡。
对啊，像我那个捡红包被骂爆、不要乱捡红包，结果。过几年以后就有一个什么捡红包的电影出来，什么关于我和鬼家人的故事
哦，会不会是看了你的？
没有，当然跟我没关啦，跟我没关啦。
要问光汉或柏宏吗？
没有啦，你问演员不准啦，要问编剧或导演啦。
好，那我再帮你接下一
下。问一下，没有，一定跟我没有关啦。
当然啦、
当然没有关啦。
你谁呀、你？
捡红包，然后还被媒体下标啊、被骂爆这样。
哦，对，媒体下标真的是，我会请他们尽量不要更改我们的标题。 因为有时候会吓得太耸动、
啊、太片面了，
或是跟事情不符，
对，
就会引起一些骚动。
对啊，那他们也是为了要收视率要点阅率，
对，
对不对？
好的，
不计一切的。好好 好,
好,
好
的，谢谢你，
不要讲。
对，好，那我们再来下一则网友投稿，这算是特殊的经验，也许会让你不是很舒服
啊。那我就知道啦，一定跟蟑螂有关啊一定是蟑螂的经验。
他写说，我爸很喜欢泡冷泡茶，所以渐渐的我也开始变得很喜欢喝冷泡茶。国中的我就想说，我要把冷泡茶带去班上跟朋友分享，于是我就用保温瓶装了一大壶，然后带到班上，还到处倒给别人喝。等到我的茶快没的时候，我才惊觉啊，我好像还没有喝，我就把剩下喝掉。但是当我喝下去之后，我抿了抿嘴巴，我总觉得这个味道怎么好像跟我喝到的冷泡茶味道不一样，有种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就去把保温瓶拿去洗，当我一转开保温瓶，我就看到一只中型的蟑螂卡在里面，而且已经死掉了。我当下呢，默默的再把保温瓶关起来，走进教室，把保温瓶放在书包里面，拿出我的牙刷牙膏疯狂的刷牙。自从那次之后，我就很害怕喝冷泡茶，然后用保温瓶的时候也会把每个吸缝都检查，一直到现在呢都还是这样。我现在也是社畜了，我只想对我的好朋友说，真的是害谁呢，让你们喝到那个。
哈，我们也听到，就是他有给朋友喝啊。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他一开始就是到处倒
哦，
到处倒给班上同学喝
啊。他到最后有没有承认啊？
他的意思就是没有啊不然为什么要拍谁？
他没有讲哎、欸，哦天哪，好优秀啊！
你可能听不懂意思，我来解释一次，就是说他的保温瓶一定是上面有口嘛？
对，我知道，就是你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那有时候蟑螂就是会爬进去，然后你不知道就把它盖起来了。
对，所以他就到处倒嘛，倒给大家喝，然后剩到最后，他想说，哎、欸，我好像自己忘记喝了，那我来喝好了。就一喝就发现味道不对，然后才把它打开来。发现里面有一只死掉蟑螂
啊、哦！天哪、啊，好可怕、啊！
对，所以就像他讲的，因为茶有颜色，它可能会盖过那个蟑螂的颜色。
不
是，你可能当下也看不太到。说真的，
没有，
我是说打开之后，如果蟑螂在掉最最最最里面，那你那个茶颜色跟蟑螂是一样的啊！
啊，
可能真的看不到。
不知道，我就是恐惧跟我差不多哎、欸，我也讲过我对蟑螂恐惧，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我记得是二年级，蟑螂钻到我的那鞋子里面，然后我就穿进去，所以我就把那只蟑螂给压死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一天穿起鞋子一整天都觉得刺刺的，打开一看，完全就是一只碎掉的蟑螂，而且不是小蟑螂哦。是那种超大超肥的，完全被我踩碎，然后在我的脚底板一整天，那个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恐惧。从此以后就非常的害怕蟑螂。
对，
这个故事跟我那个我觉得有点雷同，而且他竟然是喝进去，然后他喝完就是去刷牙嘛我觉得不要刷牙啦，就是去洗胃了太可怕了啊。
对，
对对，
那希望那时候你可能没有拉肚子或是什么问题，应该没有吧，不然他也不肯投稿。
对，应该是没什么事。
对，那就是大家在用保温瓶的时候还是先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
很难讲啊。那搞不好他也是装完之后跑进去的。
对啊，对啊，你也可能装完然后你要等茶
冷却之类的
还是什么的，就是那个时间跑进去然后就盖起来了。
对,
对, 不对，
所以这种是缘分啊，缘分
对对对，总之这个家里的卫生还是要做好。
嗯，好，最后一则投稿来到了台南的阿璇，他写说 DK 弟嫂你们好，听了这么多集就想要来呼吁一下 DK 说的阅读障碍。我是长大后才知道自己原来也是阅读障碍患者，但还好我不是很严重，我拼拼凑凑还是可以读得出来，但是就是会常常出错。举例来说，蜜蜂跟蜂蜜大家可能都会一看看得出来，但是我是分辨不出来的。如果这个词不在句子里，我都只能靠猜的。比方说我喜欢喝蜂蜜水，这样才念得出来蜂蜜两个字，或是句子里面有蜜蜂会蛰人，我也才念得出来，不然我一定会卡住，不知道会要发出什么声音。以前在国小的时候常常被老师罚写，那老师都会觉得我是不是故意捣蛋，那父母亲也会觉得我是不用心。后来电脑渐渐盛行之后，老师就发现说我在打字的时候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他就建议我背键盘的手势， 不是背键盘上面的注音符号，是背手势。比方说打笔这个字的时候，你就是左手食指按第一排第一键，右手食指按成这种模式去背，背下来。那虽然我不会写字，但是我记忆力不错，所以打字我都打得出来。渐渐的我自信心就出来了，活得也越来越快乐。只要不要我动笔，我都心甘情愿。后来我就去念医专，有老师建议我去做检查，反反复复检查好多次，我才发现我阅读上面真的是有障碍的，不过没有到太严重，不会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
哦，哇，这个可以去做一个完整的检查。
可以可以可以。
对啊。
你要吗？
我不用了，我觉得自己是有轻，非常轻微了，也不影响我去图书馆查资料啊还是什么的。是有时候我会吓一跳说，原来我长久以来背的成语原来是相反的。我一直都是读反的。
对。
就是字会乱跑。
对。嗯。这应该就是他讲的他没有办法打蜜蜂。
对。
蜂蜜。
但我好像也一样。
啊，
我最近有做一个原住民的案子。
嗯。
那个原住民反正就是蜂蜜事件啊，我都会读成蜜蜂事件。
那一样啊。
对，一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只有我这样，或是只有他这样吗？你也会这样吗？就蜂蜜跟蜜蜂本来就很容易颠倒吧。
嗯。
对啊，这其实是普遍人的，还好啦，还好还好。
但是他有讲说他要背那个打字的一个手势。
对对，这个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对，
他不是背波一笔，
对对对，
而是背第一排第三个之类的，
用键盘的顺序去背的。
对，
他发现之后去解决，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嗯，你自己发现，然后去解决，然后慢慢调整，这就是做人感觉就是很正面啊。很健康啊，
这是其实是一个正向的故事。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懂得去做这种事情，然后再来跟我们分享，我都会很开心。
对啊，
对啊，然后嘞，
我好想尿尿哎。
对，但是刚好节目就是到这边，
那太好了，那赶快做个结尾吧。
对，那就欢迎大家投稿各种经验，亲眼传授我们里面的投稿专区。如果你喜欢 Podcast 的话，你追踪，然后如果你想要看悬案社会议题，可以到 YouTube 搜寻异色答案 Dune 的影片。想要看我们的休闲日常还有商品折扣笔记，可以追踪我们 IG 还有我们的社群哦。谢谢各位。
是的，那我们恭喜一下，就是我们的 IG 已经达到了15万了，谢谢。
熟
就谢谢啊。难道不谢谢吗？
哦，谢谢，当然要谢谢大家。
对啊，
没错没错。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我是 DK，
我是 DK， 我们下次见，
拜
拜。With a broken heart and nights wide and wide awake, and I'm just still thinking about you, baby. I've been doing all I can, baby. I'm not built to fight like on the daily, but you know I just need a little training. And now I'm a little too much. We get stuck in this place where I'm lost without a chance, but I can't seem to find any better.Games where I could never see me lose. I've been checking out your moves. Oh, you were slipping slide, but I can always catch your groove, catch your groove. But what's the use why we so dark? I like this better at the start. Just holding on to forgiveness free, but we don't backtrack gracefully. But baby,